教会我是来过，来过。
这是第二次，啊，几年前，大概是三年前吧，哈。那两年前你们就搬，听说搬到这个堂啊，感谢主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教堂，能够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一同分享啊。如果是在你们教会，我不敢要求；在我的教会，我一定请大家从后面后半部的人都到前面来，因为这样的话比较亲热一点，是不是？啊，好不好？我们请后面的到，尽量到前面哈，这样我也能够看你们看得清楚，后面我都看不到。请尽量往前坐，好吧？尽量往前坐，尤其平均一下，这一边比较空啊，尽量往前啊。这样你听得可能清楚一点。好，今天我要从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七节这一段圣经来分享。在彼得所写的书信前书还有后书，它有两个重点。彼得书信中心的信息有两方面，哪两方面呢？首先就是他勉励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我们看到天灾人祸特别的多，越来频率越多，所以他就勉励我们在受苦的环境当中能够坚稳的站立啊，而且满有属天的盼望跟喜乐。我们人活的一定要有盼望，没有盼望你活的就没有意义，你就不想活下去了哈。所以彼得就在这书信的一开头第一章的第三节，他就提出一句话，他说我们要有活泼的盼望。什么是活泼的盼望？我后面会来解释。也就是活泼的盼望是我们基督徒在受苦环境当中最有力的、最有支持的、最有力的支持力量，可以胜过一切火炼的试验，这是圣经给我们宝贝的应许。彼得在他的书信当中第二方面，他来勉励我们，就是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受苦不利的环境之下，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做？我们要表现一个更积极的好良好的行为，因为有好行为，圣经告诉我们，保罗说便有无愧的良心，别人就不能来毁谤我们，来陷害我们。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无声的见证，一个美好的见证，也是一个表现我们坚强信心的最好的明证。所以当我们落在黑暗当中，我们就盼望什么？我们就会盼望有灿烂的曙光。当我们落在患难当中，我们就盼望早日怎么样得解脱。我们在困苦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盼望有一条出路。所以人活着一定要有盼望，人生的意义不只是在今天，更重要的是在明天，因为没有明天就没有生存的动力以及意义。有一位富豪，很有钱的一位商人，他的名字叫 John Kruger。 John Kruger 他说，他从来不把，虽然他很有钱，但是从来有财富不是他人生奋斗的目标。他说什么？他说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的人生的目标是每一天要接受新的挑战，重点是明天起床以后你要做什么。这就是他所告诉我们的一个重点。所以今生的盼望都是暂时的，当人一得到他所希望的东西，很快就怎么样，盼望就失去了，就开始有点失望啊。那么就要寻求下一个目标，下一个盼望。但是人在地上的盼望 都是暂时的，因为这种盼望不能真正给我们带来永远的满足，这只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性，一个暂时的。所以我们要盼望的真正的盼望是什么？是那永永远远永存的盼望，是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成为我们追求的盼望，就是永生的盼望。永生的盼望是它是存到永永远远啊，长存不息的，所以就成为我们人生独一无二最大的盼望。好，今天我就要从几个方面来思考活泼的盼望，也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我们的盼望一切的源头是在哪里？就是在神他自己那里啊，他是一切生命的源头，他更是一切盼望的源头。所以彼得书信的开头就讲出来一句非常有感动力的一段话，我们再一次来念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出来好不好？来，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好，其实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五节第七节第八节十一节十三节这一段还有二十一节都指出来了对这个刚才提到这个活泼，我们要有活泼的盼望的一个回应啊。从旧约这个字盼望，这个字叫做卡瓦，那么旧约的原文这个卡瓦是什么意思呢？它不单是仅仅是一种理想，它更重要的是依靠的意思。依靠什么？彼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要依靠我们这一位信实的神，我们要借着我们对神的信心来依靠这一位神啊，这就是这个盼望啊，它有这一方面重要的意思，就是依靠，依靠，用信心依靠我们的神，这就是盼望原文的意思。盼望这个字还有另外一层意含义，就是等候的意思。我们其实都有等候的经验哈。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在交友恋爱的时候，如果我们多等一分钟，可能你的心快要跳出来了哈，因为你不知道这一分钟迟到了一分钟它发生什么事，可能你就会朝一些很担忧的负面的来思想，是不是遇到什么车祸啦，或者遇到什么事情耽误了哈，你就会想了很多。我自己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就发现对方真的迟到了五分钟啊，其实五分钟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最标准的正常的哈，尤其是女性啊，女生她们一定会比较含蓄一点，她会先给你第一次约会就故意迟到五分钟啊，让你等待啊，这五分钟很不容易哈，就想了好多，哎呀，发生什么事，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或者是她不来赴约了啊，失约了，哇，想了很多哈。所以我们等候的功课是不容易的啊，是需要有耐心的哈，需要有耐心。有一位弟兄呢，有位基督徒，他脾气很不好，常常发脾气，所以但是他发完脾气立刻就后悔，所以他就很痛苦啊，弄得他很无奈很痛苦，所以他就请他的基督徒的好朋友，请另外一个弟兄到他家里来，希望他跟他一起来祷告，陪他一起祷告，来求这个忍耐，求神给他更多的这个忍耐，能够改变他的这种的脾气。这个基督徒来了以后，他们就一起跪下来在神面前同心祷告。可是这个基督徒朋友一开始祷告，他就说，主啊，求你给我这个弟兄更多的患难。哇，这个弟兄一听啊，急的就站起来了， 他说我要求的是忍耐，不是患难。可是怎么样，这个弟兄就跟他讲，他说圣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啊，我们一起来念啊，来，这个第罗马书五章三节哈，来，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大方。所以这个弟兄只好乖乖的跟他重新再跪下来，一起求患难，一起祷告求患难，因为忍耐是从患难生忍耐哈。好，我们看第二方面，为什么要有活泼的盼望？我们知道这个活泼的盼望，我们为什么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活泼的盼望呢？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十八节、十九节哈，也就告诉我们哈，第三节说他因他重生了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要有一种活泼的盼望，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跟地上的其他人生命不一样，其他的生命呢都是为自己而活啊，为他的家人，为自己，为他的下一代活，他没有人生的目标，因为他的生命里面他不认识这位真神，这位独一的，这位盼望的一切真正盼望的源头，所以他的人生是没有太多盼望，他只是混日子啊，只是说能够赚到钱，吃饱了哈，能够过得好啊，就是今生有酒哈，今生醉哈，这样的一个生活。但是我们基督徒是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们是要有盼望的，有活泼的盼望。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了重生，因为神重生了我们，我们有一个重生的生命，所以我们就有一个不一样的盼望。借着耶稣，圣经告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救赎我们。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三天以后他成了代罪的羔羊，三天以后复活。然后我们也看到彼得的重生，他自己的经历，神重生了彼得，让他从一个普通的没有文化的一个渔民啊，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而变成了一个哇大有能力的，甚至一次讲到三千人信主得救哈，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所以重生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圣经告诉我们，因他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而且我们就有了一个真正的盼望啊，这种活泼的盼望。好，因为神重生了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有活泼的盼望。我们虽然面对的这个世界，虽然到处都是有灾难、天灾人祸，有危险，有担忧、害怕，但是因为神重生了你我，使我们在他里面有活泼的盼望，我们就不再惧怕，我们就不再担忧。阿们。好，第二，不但神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了盼望，活泼的盼望。第二，因为我们有天上的基业。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我们有天上的基业。好，那么我们一起来念两段圣经，好不好？我们念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节，哈，我们一起来念，来。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穷理了，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基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是上帝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这个宝贝的 产业，而且是永永远远存到永远。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不但是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啊，跟一般的人，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盼望，就是我们天上的基业。我们在地上不但有我们的财产，我们在天上有更好的财产，那个财产是永存到永远的。地上的一切有一天都要消失，都是暂时的。而且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信念的时候，我们对主我们就越来越有盼望，我们就会内心，就像圣经说的，内心就比一天心似一天。我在我的牧区现在有10个城哈，包又多了海德堡跟柏林，有20位弟兄姐妹从去年的营会开始邀我去带领他们，去关心他们。我一个月只能帮助他们一次周间哈，礼拜三，因为我没有办法顾到那么多哈。那么我就在前几年啊，在哈勒的其中一个城市叫哈勒，就是韩德尔的故居哈。那么那个团契呢，来了一位女生，大概30岁出头，她就第一次来哈，坐在那个最后一排，就是哈勒的人不多，大概10几位、20位哈，她就坐在那个人群的最后面哈，最后面，那么还搁了好几排椅子，空着椅子。他坐在那里就冷眼旁观，因为他第一次来，谁都不认识，他也很孤单，因为他是一位访问学者。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个法官哈，女法官，而且他自己跟我讲，他好像他也有了很多的财产，他有2栋房子，还有汽车什么哈。他觉得他这样年轻哈，这个年少的时候他就很得志，他觉得他做得很好。可是他却远远地坐在最后一排，讲员讲的时候他也没有很专心地听，他好像在想他的事情。那么就在这个简短的见面，我匆匆忙忙又要赶到第二个城回到莱比锡去讲道的时候，我没有机会跟他多谈。第二次我碰到他，因为他只来6个月哈，第二次碰到他的时候，我发现他还是坐在最后面角落。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我中午哈他们吃饭时间，我就赶快跟他有点多认识。后来我就发现当时我们要推动有一个营会啊，小营会，我就鼓励他报名。我说你能不能一起参加我们的营会？这个营会呢，是我们这个牧区里面弟兄姐妹哈，没有对外的。那11月呢，我们有个大营会是对外，大概150到250人。那这个小营会大概100到150哈。那我就问他要不要参加，他说营会是什么，他不了解。那我说营会啊，这一次讲员是从台湾来的一位教授。他是教这个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啊，他这方面很专业。我说他要讲西游记啊，这个姐妹一听西游记他很有兴趣，他说西游记你们基督教怎么会跟西游记还扯上关系？我说他讲西游记讲得特别好，你一定要来听啊。他把西游记里面的那些几个主角那些讲的，就是在我们很多人的身上都有他的特点哈，所以呢，我说你要来听。后来他就报名了，报名在这个小营会的第3天，他非常认真的记笔记。从第一天开始，我看他就在非常认真啊记笔记。然后第3天的时候，讲员最后有一个呼召，在几个人举手当中，就他也举起手，我就看到他就开始慢慢改变。他决志信主以后，在第3次碰到他在哈勒的聚会，他就 不在那个角落了，他就进到人群里面，坐在中间了啊。可是过了再过了一两次，我发现他就坐到第二排去了，他坐到很前面了。说看到这个姐妹越来越内心一天心思一天，他本来以为地上他有了一点小小的财富，他又年轻，他觉得他很满足很了不起了。可是怎么样，他却当他明白了天上的基业，那才是真正的财富，才是真正存到永久的，是神给我们的。所以呢，他当他的内心有这样的改变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能够很释放的啊，也越来越啊有了这个笑容，有了喜乐哈。本来他做法官就是当法官的很严肃哈，可是看看他。他现在在中国哈，已经在教会里面参与一些服事，很热心的一位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天上的基业确实给我们有很大的把握，很大的这个盼望啊。第三，末世显现的救恩。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说到说。末世显现的救恩，什么是末世显现的救恩呢？就是当天上的号筒响起，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他也要让我们所有重生得救的人都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啊。就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十七节所讲的，到时候我们都要与主进入父神的荣耀的国度当中。这就是我们这以上这三方面，就是我们要有活泼盼望的一个理由啊。第三方面，活泼盼望带来的果效。好，第一个是喜乐。活泼的盼望带来什么果效呢？给我们带来喜乐，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哈。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啊提到，我在1997年呢，在柏林那里柏林侍奉的时候，有一位长老打电话给我，他是在美国圣何塞，就是圣何塞那个硅谷哈，在硅谷做他原来是很。是一个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后来他全时间服侍主，他也开创了一个基督徒会堂，第一个教堂啊，他们现在有八个会堂。那么这位黄长老打电话，我不认识，他说他来柏林想要来看看我哈，他来观光游览，然后顺便看看我我跟他见面以后，我发现他的教会也是一个信仰纯正的教会，所以我就邀请他第二天就在我们的主日讲道。之后他回去了，我我在柏林侍奉了八年，2000年1月1号我就到了加拿大温哥华去牧会。那么2004年我重新要回到德国，这时候我就开始做我的 fundraiser， 就是我要去募一些基金一些经济的 support， 而能够达到差会的要求，我才能够上到这个工厂，到宣教工厂。所以当时我就想起这位黄长老，我就打电话给他。我也主动了联系了很多的教会他说欢迎我去哈。那时候我刚好人在美国，所以在2005年的时候我就去，他派人来机场接我。当我进到他的家，我就发现哎呀，有一个老人在房间里面跟我打招呼，有气无力，而且很憔悴面容忧愁，很憔悴 哎，我说这个人谁呢？一看是就是黄长老。我说黄长老怎么变成这样子哈？本来是很健壮的啊，后来他告诉我他正在洗肾，洗了一段时间啊，洗到剩下皮包骨，然后呢，非常的软弱。那个时候，我看到他是一个很喜乐的人，可是现在因为病痛缠累，所以让他觉得很憔悴，很。可是他仍然是有盼望。在2008年，我再去第二次再去他的家的时候，我发现他跟以前不一样了，因为他2006年他得到一个肾，他就换了肾，换了肾以后，2008年我去他的教会讲道，他又把我接到他家里，住了两夜，然后呢，我就发现整个人变了啊，胖了一倍，而且。蛮喜乐的，好像这样。他告诉我，他现在又能够重新每一天到教会、到办公室他以去办公室坐办公室为荣哈，因为他的个性，他是工程师，他喜欢坐在办公室哈。那我是不喜欢坐在办公室的所以我就是宣教是要跑的、活动的哈，要到处跑的哈。那么我就看到长老他的改变，他是一个这么有喜乐的人啊，有盼望。虽然他在病痛当中，可是他仍然有喜乐，活泼的盼望给我们带来，首先就是有喜乐。我们即使在一个病痛，在一个患难，在一个痛苦当中，神仍然给我们在苦中有盼望，有喜乐啊。2015年6月1号，中国长江有一条船，你们都听过哈、叫什么？东方什么？东方之星哈、那条船翻了，一共有454人船上，其中只有12个人得救，442个人就沉到海那个长江啊，就丧命了哈。那么当天夜里半夜，从上海打了一通电话给我们莱比锡教会的一个姐妹，她正在写论文，毕业论文，正在赶论文，没天没夜的哈。那么这位郭毅啊，得到这个电话，他说你的父母、你的舅舅都在这条船上翻了，都失去了生命。所以这个郭毅一听啊，如晴天霹雳啊，他就马上把这个论文丢了，马上想办法。第二天，他就要搭飞机赶回上海。他是独生女哈，只有一个孩子，所以我们的莱比锡的弟兄姐妹有人知道了，当天就轮流陪他，就一夜没睡觉陪他啊，照顾安慰他。我去年他已经毕业回到上海，我去年见到郭毅。我去中国已经去了7个城哈、我以后的工作就是会做德国回去的这批人叫做德归不是海归。很多说洪牧师你要做回去做海归，我说我不做海归海归是什么？海归是全世界回到中国的学生学者。我只做德归我说我关心这些人，所以呢，而且这些人都认识我，大部分都认识我。那么这位郭毅他在上海做什么？他做保险，他是硕士毕业了，但是他却选择做保险。为什么做保险？因为他的父母失去了生命，他的家人一夜之间就失去了，所以对他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打击。他觉得人的生命很有限，不但他做保险，其实还有一个动机，就是他要借这个机会有跟人传福音。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光是地上的险还不够，我们还要保天上的险所以双重的保险才。所以他现在就是尽量做这个推销保险很喜乐。以前是安静的，很内向的，现在却被训练成一个见到人哇就很容易跟人沟通啊，很会跟人谈话的一个小女生啊。所以我们看到当她在基督那里有盼望的时候，虽然她的家人亲人都去世，可是她的盼望仍然存在基督耶稣那里，所以她就有了喜乐。她不但有喜乐， 他也能够积极的向人传福音。好，第二，有尊严，有尊荣。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告诉我们，有尊荣啊。我这一生服侍了也快40年，39年了。我神学院毕业到现在39年，其中酸甜苦辣都有，可是我不能忘记的事也很多。我举出一两件啊，两三件。第一个就是我没有想到，我从小就喜欢运动哈，我小学曾经代表学校参加县运，就是跳高哈。我练跳高跟别人不一样，那个时候我是我们学校第一个学这个复滚式的跳法哈。所有的那个时候跳都是这样跳，正面跳的，就检视这么跳哈。只有我是这样的复滚式，所以我练左手练两次骨折哈，两次。但是呢，感谢主，虽然没有得到前三名，也是很好的名额哈。那么然后呢，我还代表学校这个铅球，我这么瘦，手这么别人看你怎么会有推铅球哈，能推球，我还得了第五名啊，铅球。为什么？因为我从小就是喜欢运动，而且我喜欢玩一种这个。中国来的不太清楚，台湾来就知道，叫做昂阿飘，就是那个圆的台哈，上面有各种的图案英雄，尤其是历代的英雄哈，那个牌，我们就用那个纸牌子呢，其中一张做了一个撕了一个角，然后100张啊，每个人出50张，两个人呢100张，100张一摞，你把那个做记号的牌打出来以后。这100张都是你的，所以我就常常玩这个，很会打。我有时候带了一个麻袋，一装就是1000张。为什么？因为我很会赢啊！我的一打啊，我把我的那个牌做了记号，把它左右这么折，这个面积加宽，然后一打出来3张，那3张有1张一定是做过记号的那张，所以我就赢了。当我练这个牌的时候，要用腰力，所以我就腰力很好。我就可以代表学校啊做这个运动，就没有想到因着我喜欢运动而神给我预备的在我念大学最后一年的时候，华新中学就是蒋夫人办的，那么有一个巨人棒球队，就他们也在那里哈，那么就代表台湾打世界冠军，那时候刚回来不久，他们就选中了我作为华新中学，他们每个礼拜五都有圣经课，每个礼拜五的下午有很多牧师传道人去当他们的辅导，那我就被指定做巨人扫棒队的辅导，所以我也跟他们学了一点棒球怎么打棒，怎么丢这个球哈，2个手指、3个手指、4个手指的变化球不一样。感谢主，这个故事很长哈。那么我也在1994年在香港举办的全球浸信会大会，有华人代表1000多人，白人代表也有200-300人，大概有2000人这个大会。我也被邀请在这个大会里面讲了一堂欧洲福音事工的专题分享，那这些都是给我很多的鼓励哈，还有很多最不能忘的就是我在宣教的这几年当中呢，有6位全时间奉献读神学。那这6位传道人有5位都在德国侍奉，现在张路家也搬到德国了哈，他就是其中的一位啊，是我以前的弟兄，他神重用他，在全世界啊都邀请他去讲座啊布道，那么也看到神带领我这22年在德国的宣教当中也有500多人受洗啊，信主的那就更多了哈，500多人受洗，然后呢， 有30，起码我认识的我知道的就有30多位在中国各大学校教书当教授，甚至2位系主任，这些我讲的都是信主的人哈。那么所以非常感谢主让我有这样的一个神给我的当我们愿意好好的为主忠心，虽然受一点苦，但是呢主会看重我们，就像圣经说的，当我们愿意这样的摆上的时候，主也看重我们所做的，所以也给我们有尊荣哈。好，那么我们知道，当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可以真正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动力，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好好的来依靠我们的神，忠心的来依靠，来等候我们神，他为我们在我们的计划，神的计划里面有美好的旨意，美好的计划啊，我们就顺服他的计划。最后我用一个遇到故事做结束。很多年前，很久很久以前呢，在一个小山上有3棵树，他们正在兴奋地讨论他们未来的愿望，所以他们的梦想啊。所以第一棵树他就说，我将来要成为一个荣华富贵的藏宝箱，我要里面装满了黄金白银各种宝石，显耀我的荣美啊，让全世界的人都看见我的荣美。第二棵树呢，他就说，我梦想将来有一天呢，我要被造成一艘坚固的大船，要承载着世界各国的最有名的国王皇后来畅游世界各个美丽的景点角落。最后轮到第三棵树，他说，我要努力的生长，将来要成为树林当中最高的一棵树，又高又直，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我站在这个立在这个山上最高最高点，让人们抬头来仰望我的枝叶，思想神美好的创造以及我与神的关系，所以人们就会永远的纪念我，不会忘记我。过了很多年，三棵树他不断的这样的祷告，盼望着他们的美梦成真。直到有一天，有一群砍木伐木工人就来到这个小山上。当伐木工人看到第一棵树的时候，他说，这棵树啊不错，长得很壮啊，可以，我们应该是可以把它锯下来卖给这个木匠，可以把它造成一个也有用的东西。结果没想到，当他被锯下来的时候，这棵树非常的兴奋，他说，我的梦想要成真了。可是怎么样，后来却被造了一个喂食动物的马槽哈，没有造成一个纯百宝箱哈，那个藏宝箱。第二棵树同样的，当伐木工人来到第二棵树面前，他说，这棵树不但长得壮，长得又粗啊，又壮又粗，我们也可以把它卖给造船厂让它造成一条船。所以第二树就也在兴奋的，当伐木工人这样努力砍树的时候，他就非常兴奋的说，我的梦想快要实现。可是最后没想到，却被造成一条小渔船啊。伐木工人来到第三棵树，正在看这棵树，哇，长得又高又大又直哈。正在看的时候，突然怎么样，雷电就一下子就劈在这个树上，然后就把它劈断了。这个树很难过哈，他就工人把它锯下来，一段一段就卖给木匠，木匠呢就把它丢在这个仓库，存在仓库当废料。没有想到很多年之后，当玛利亚生了耶稣，小婴孩耶稣被用布包了起来，就被放在马槽里面。哇，第一棵树恍然大悟，原来我的梦想是要有一个藏宝箱，可是今天被造了一个 马槽，原来 马槽里面装的不但是比黄金白银宝石更宝贝的，就是万王之王，就是那一位独一真神独生子耶稣基督。哇，这是给人类最宝贵的礼物啊！他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神的意念呢、啊？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好，第二个，又过了很多年，那么耶稣跟门徒来到这个小渔船，就是第二棵树被造成的这个小渔船上面。后来突然这个起了大风浪，海中啊起了大风浪，门徒都害怕，耶稣却斥责风浪，让风浪平静。所以第二棵树知道了，原来他所承载的是万王之王啊。跟他所想的比他所想的更好的啊，神的计划。当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而这个十字架就是被雷电所劈打，烧黑的痕迹啊在上面，可是却是成为全世界最荣耀的记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当事情来临的时候，不是按照我们所期待所盼望的，我们要有信心，要有活泼的盼望，我们来专心的依靠神，等候神，因为他是万物的主宰，是掌管环境的主，更是我们盼望的一切盼望的源头。所以我们人不但不管，所以我们无论是面对顺境或者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都有活泼的盼望，因为我们一切所想的在神那里他有美好的旨意，他是按照他美好的旨意来成全，比我们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让我们真的是有信心来好好的依靠他，跟随他，来服侍他。我们特别是还有想到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舍，还有人没有这样的盼望，没有还没有信主，我们应该把这样的盼望带给他们，我们应该努力的传福音啊！我们中国还有十几亿的人还没有得救，求神给我们这样的负担，也就是我们一同来把主的福音传扬出去。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带领我们也拣选我们成为主自己的儿女，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不但是有盼望，我们更是有活泼的盼望，因为这样的盼望就给我们带来了喜乐，带来了尊荣，带来了荣耀，这样的盼望更激发了我们愿意好好的为主而活，愿意好好的把福音广传出去，在这个社区求主兴起他自己的教会啊，让这个周围的人都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认识基督，接受基督，成为主的儿女。我们感谢赞美主，求神祝福这个教会。这个教会虽然遇到一些难处，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求主来帮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成为一个同心祷告同心敬拜的教会。求神祝福，也早日给他们有合适的牧者，主耶稣就是我们最大的牧人。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一切的荣耀归在你的名下，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